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也给我们美好的心情。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主啊，我们就在这里聚集来称颂你的名，传扬你的作为。主啊，今天我们开始这个中国文化与信仰的关系这门课，主啊，来建造我们彼此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丰富的供应，弟兄姊妹彼此聚会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有你的平安，有你的喜乐。哈利路亚！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这个开这门这个主日学的这个课题呢，就是科学与信仰一致性。为什么我想我们讨论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湾区知识分子很多，另外呢，中国的环境现在是原来是家庭教会比较多，现在越来越着重在城市，在大学。中国的精英们在信仰的问题上有一些障碍，甚至于包括我们信了的人，可能对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也不是太掌握得很合适。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用科学和信仰这个关系来彼此来建造，让我们知道科学和信仰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样呢，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得建造，另外一方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有人问的问题，我们能够彼此的能够帮助他们。这是我们开这门课的主要目的。另外呢，这里边主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古文化。这一点呢，我想我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从大陆来的请举手好吗？我看一下，一二三四。其他的就是基本上是从台湾或港澳来的。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大陆来的人的弟兄姊妹，在古文化上，在我这个年龄左右上下的不是太熟，除了那些专门从事文化科学研究的，或者十分是家教非常好，或者是非常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追求的，对中国古文化才有一些了解。你像我上大学之前我没有看过一本小说，因为没有图书馆，所以那个时候我都到18岁了，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呼延庆打擂，很薄薄的一本，因为那个时候不允许，文革期间全都烧了，如果让人看到你看那样的书就要惹麻烦的。我是跟我一个小村子里小同学从他家里偷偷他借给我的，大概10几页20几页，拿回家看的时候还偷偷的看，然后父母一回来赶紧把炕席撩起来藏起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对中国文化古文化地理，你看台湾你们都知道地理，中国的哪个城市在哪个地方，哪个省份在哪儿，察哈尔在哪儿，大概都知道。你问大陆的不知道，因为没学过。所以很多这些方面的欠缺，所以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让以后呢，让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有所鼓励，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们有所追求。因为我们慢慢会讲到中国的古文化不是什么罪恶的东西，只是说你怎么去看它。就像这个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但是你怎么去看它，用的不合适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我们讲这次科学与信仰这个课呢，就是要校正我们的一些里边的一些观念。我们的课是讲科学与信仰，但是我想第一次课呢，我们可能会讲一些中国的一些问题。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常常有主要的几个 主要大的东西思潮或者是观念来影响人信主。那么一个就是这个文化民族主义，另一个呢就是科学主义，我们可能会重点，以后我们会重点讲科学主义。另外一个就是世俗主义。那么这三方面呢大体的讲一下。你比如说世俗主义，它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着重吃喝，着重物质享受，这个在我们的人的构造当中主要体现在，主要是因为身体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有灵魂体这几部分，那么过度注重身体，那就会导致享乐，就是世俗主义，吃喝玩乐。那么再高一个层面，可能就是科学，就是眼目，我们看到的就以为是真的，我们没有看到的，眼见为实嘛，不是说没有看到的就不以为是真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一直就以为是正确。就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手电一打开，这个光线走直线，我们就永远以为是光线是走直线的。到后来一九二几年才开始发现，证明哇，光也是走弯，也可以拐弯，条件不一样。所以这就是说，科学本身，科学是好，但是科学主义为科学，别人就不行了，这个就错的。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要重点谈的，就是文化民族主义。这个文化民族主义呢，它就相当于，我个人看就等于是我们里边的骄傲，只有我们，只有我，或只有我家，或者只有我这个城市，或者只有我这个民族，总而言之还是在我的范围之内。所以文化民族这个影响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人常常问到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中国人自古就相信上帝，并非是从西方进口的，这个呢就是说有人用这样的话来说，我们看上面这层黑的，中国人自古就相信上帝，并非从西方进口的，这句话对不对呢？啊，应该也对。有说不对的吗？就是说合适不合适？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合适的，因为我这也是我们要讲的主题，中国人自古就相信上帝，这是没有错的。从有文化记载开始，老子的《道德经》开始就记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讲述道和名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祖先就知道，就像圣经所描述的，到一个地方就要建坛，就几块石头堆起来，然后敬拜天。所以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天那个名字是什么，但是他就要叫天。只要有文化有人的地方都会做这个事情，所以中国人也不例外。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相信上帝，那么并非从西方进口，这句话是说近代的新约，从新约开始以后，这些近代的传福音的是从西方进口的，这是真的是从西方进口的。因为在以前没有福音传过中国，只是泛泛的在很老的古老的时候有。所以呢，耶稣基督真正确实是西方传入的，这个从鸦片战争前后就一直反映了这个问题。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接受了很多的福音，但是因为历代的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方式可能不太对。有的呢是，你比如唐朝的景教，那个时候是只传给宫廷， 那么普通老百姓就与福音没有关系，这个就与福音本身就不相符了。福音是给万人的，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那警教就是说，那你就想一想，警教就是富人的人才有福了，穷人没福，是不是这意思？只给公平的人，老百姓没份儿，所以这个就不对。所以神借助方法就把它阻断，方式不对。那么后来又慢慢的，后来又这个传入的时候，因为天主教的一些参与，后来一些冲突和宫廷的冲突，我们可能都知道，学过历史的都知道，中国的康熙皇帝那代那种摩擦，后来经过多少次谈判还是不行，所以没有办法就关掉，西方不许你们再到中国来传福音，回去。所以这就引起了后来慢慢的战争。西方要真正的是要想传入中国，福音要传入中国，但是中国拒绝开关门，更加上一些商人利用这个机会，所以就导致了后来的鸦片战争。所以后来造成一种现象，就是给中国人看来，福音传入的时候，你们这个西方的教是杀人的，我们不接受。所以一谈到西方的教，就联想到了鸦片、杀人、放火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罪行，所以这个就把这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勾起来。所以给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就很常常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信上帝的。那么这句经文我们可以从罗马书里边，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保罗一部很好的，可以说是论文性质的福音。他把什么叫罪，罪是怎么来的，人怎么犯了罪，犯了罪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得救，得了救以后你怎么过生活，怎么过今天的生活，怎么荣耀神，这整个一系列的一个论文一样的，所以非常好的一个真理性的一本书。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一章十九节就说，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就已经在人心里已经显明了，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你看他说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一段就说明了用宇宙万物来显明神的存在，所以这个在神学上一部叫做普通的启示，一个叫特殊的启示。所以这个就是说，大人小孩子都知道天地万物，一出生以后哦，大山就在那儿，以为那是自然存在的，在他出生之前就存在那儿，就以为自然存在的。所以我们以后要谈自然这个词，自然这个词跟我们所想象的自然这个词不一样的。因为自然，我们说自然，我们一谈到自然就是大自然，自然存在，我出生以前这个大山就在这儿，我出生以前这个太阳就在这儿，自而然之，没有人造的，也没有，就是这样的，我们慢慢就会这样想。实际上自然这个词不是的，自然这个词原本的含义是自而然之，自己存在，不是人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叫自然。圣经里面哪个地方第一次出现自然这个词呢？摩西，在摩西被呼召从旷野放羊那段，然后被呼召神向他显现，说你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给我带出来。那个时候摩西不是看见火吗，荆棘中的火，然后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让我去，你派我去，我跟我弟兄姊妹们一说，他们说谁派你来的，我得有个名字我告诉他们呢。然后所以他就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耶和华那个时候跟他说，我叫自然。我们的圣经不是这么翻的，我们的圣经叫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词的含义就是自由拥有，就是自然。两三年前，希腊 文的当中，他们叫雅威。我们汉语翻成耶和华。耶和华这个词的含义就是自由拥有，所以有的版本翻成我是那，我是，就是现在是，永远不变。我们说描述真理的时候，我们学英文的都知道，汉语大概不好反映出来，学英语的都知道，你在描述一个真理的时候，永远不变的真理的时候，是用什么？是
现在时。
你不可以用过去时，过去时已经结束了，未来时现在还没开始，要未来才发生，要用现在时，从过去到现在到永远一直存在。你在描述月亮围着太阳转这个事实，地心引力这个事实，这个真理的时候，要用现在时。所以这个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用 I am who I am， 就是真理，就是自然永远存在，这个叫自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它就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他所造的物就可以晓得。这就是说，宇宙万物，神用宇宙万物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存在。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的，他把良心也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善恶。所以有很多的其他的特殊的启示。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一面。然后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是让弟兄姊妹们，然后了解中国文化有哪些长和短的地方，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怎么能够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果效。所以第一个就是文化民族主义，这个就是今生的骄傲，一种宗教的观。我们说有世界观，有这个价值观，有宗教这方面的东西。我顺便提一下，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以前在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比如描述人的需要的时候，常常有一个三角形，是不是？还记得吗？就是三角形底下这个边儿在最底下，就像金字塔一样。物质需要吃喝最基本的是在最底下的，然后吃喝满足了以后，才追求上一边名誉啊、地位啊，然后名誉地位完了以后，在上面才是宗教，才会敬拜神。这是一个人，我们过去神学家或者哲学家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个他们的看见，也就是吃喝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宗教是最高层次的，人的名声地位这是中间这块的。所以美国的收税也很有道理啊，按照这个原理，吃喝的时候基本不，因为这是人生最基本需要的。然后你这吃喝满足了以后，你可能要买一些装饰品啊，那个就要加税了，是不是？为什么？它就根据那个三角形来做的。那么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面要考虑到，那么真的就是吃喝是最基本的吗？除了吃喝以外别的就不重要了吗？所以耶稣有一句话，这个在受试探的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说你把石头变成饼，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他有没有说人活着不靠食物？
不是单靠，
也就是说这是需要的，但不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人还没有在没有吃饱没有喝足的时候，也可以有，也是要有信仰的。所以这两个就是说那个三角形 somehow 在某种程度上它有道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有它的缺陷。一个人他非常富足了以后，他也不一定有追求；一个人吃喝不足的时候，也不一定不去寻求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是不是？他仍然寻求神。所以这个理念可能需要我们去突破。 那么就是说，我们说从最高层次呢，文化民族主义这个今生的叫以什么都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中心，这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重点谈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旷野，然后走往迦南的路上，遇到了问题，没有进去。然后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定罪被耶稣指责最多的是什么人？
法利赛
人。他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这个地方。这是最难的东西。什么都是用我认为是这样的，你说的不对，我认为是什么样的，我的家怎么比你的家好，我的国比你的好，我的民族文化比你们的好，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在一些高知识最为影响社会的一些精英当中，他们说基督教只有2000多年，我们的文化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我干嘛非要信他？这就是很拦阻很多的人信主的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们以后要多讲的科学主义。科学是好的，但是科学主义就不行了，唯科学，其他的都不可以，这个就有问题了。我们要知道，将来我们会说科学和宗教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科学是面对这个可见的世界的，我们这个宇宙万物它的规律是什么，我们是研究这个宇宙的规律，神造了宇宙，我们研究这个宇宙的规律，所以我们就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宇宙，来管理这个宇宙。创世纪一章就讲的清清楚楚，我们要管理，你不知道它的真理原理你就不能管理，所以这是科学。但是我们的宗教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是敬拜那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你面对的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另一个是你要面对的是造世界的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科学和信仰不是互相有你死我活，不是的。就像左腿和右腿，你要用左腿走也要用右腿走，两个平行才会平衡，废掉一只只能是蹦，对，只能蹦，所以就不对了。所以这个科学它是我们要处理的，就是我们眼睛看的就是这样，我们认为的就是这样，永远不变的真理，这个就是科学主义它所它的缺陷需要处理。那么世俗主义当然是更普世的了，但是这个追求物质享受这个世俗主义好对付，因为在四福音书里边，耶稣成为罪人的朋友，那些罪人大概都是这一块的人，甚至有杀人的放火的，但是这些人一个呢，这个罪很明显，一下子他就认罪，显明以后他就认罪会悔改，但是上面这个不太容易认识到那是罪，所以不会改。所以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文化民族主义。我们需要谈一个名词叫基督教和基督，所以我们需要清楚以后我们尽量不要用基督教，我们是基督教，尽量不要用这个词，我们信仰的是基督，我们信仰基督，不是信仰基督教。教是一个派，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活动等等，但是基督是一个人位，一个位格，是一位神。所以中国大陆以共产主义作为理想作为信仰，这个就是不对的。这个信仰是信仰一位神，一个主义是不可以信仰。所以中国造字，我们以后会讲中国的字用词非常讲究，信仰，信仰，什么叫信？ 什么叫羊？为什么这两个放在一起？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你要仰望他。所以在旷野出旷野的时候，出埃及进旷野那段，他们被蛇咬了，然后很多人就死掉了。然后摩西就立了一个杆子，上面钉了一个铜蛇。耶和华吩咐说，让所有的被咬的都看这条蛇，仰望那条蛇，一仰望那条蛇就被医治。所以耶稣说，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所以凡是信仰耶稣、仰望耶稣的、仰望耶稣的，都要得医治。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信仰，所以这个里边呢，基督教它是一个教，但是基督是一位神，是个有位格的神，我们信仰的是他。那么在这里边就是说，基督教传入中国，因为这个我用的这个很多东西呢，是从有一些地方我摘下来的，所以我们在看的过程呢，他们虽然是在传福音，但是有一些词不一定合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会慢慢的有一些要讲。基督教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传入中国，但是基督是永恒的，这是不一样的。两个不一样，基督是太初之道。我们知道老子的《道德经》第开篇第一篇第一首就说：“太初有道，道那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道，你可以说，但是呢，这个道你所说的这个道，不是你想象的普通的那个道，这个道乃是大道，乃是神。名可名，但非常名。这个名字你可以给它起，但是不是你随随便便起的那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不是常人所起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我们所说的耶和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是开天辟地，那第一句就这么讲。但是这个，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后来从创世纪第十一章。人犯了罪，然后那个地方有巴别塔，巴别塔然后分散，然后后来就口音变乱。所以这个可能以后我们要讲一点。你比如说旧约的巴别塔和我们新约哪个地方是吻合的，就是对应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个人的理解是先后都是一样，旧约新约，天上地下，男人女人，左右黑白等等，有罪有罪的，称义的，这都是很多是对应的，很多是对应的。所以你要抓住这个规律以后，慢慢就好读。你就是旧约的摩西把蛇举起来，并铜蛇钉上；新约耶稣被举起来，旧约约书亚领着人进到迦南；新约耶稣，因为约书亚和耶稣的名字是同样的名字，只是翻译的时候为了避免误会，所以不一用不一样的名字。所以你就知道这样是对称的。那么这个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创世纪里边那个巴别塔，人犯罪要造一套塔，要塔顶高到天，与天同，与神同平等。那么这个时候神就把他们口音变乱，让他们不能做同一样的工，所以这就工就没法齐心协力的来做了。新约五旬节那一天和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五旬节那一天，人照样是说方言，互相都听不懂，但是他们同样做同一个工，就是建造神的家。旧约他们用砖头来建造一个巴别塔，要与神势比高；新约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他们说方言，彼此虽然不太懂，但是同样是建造教会，新耶路撒冷城，就是这样对照的。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创世纪人的口音变乱，他们就不再 做同业工了，然后就分散开了，所以华人跟其他的人种就分开了，这个民族就分开了。圣经上用字句，就用文字的东西来描述，同时在文字背后也隐含了很深的哲理。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些东西是表面的，隐藏着深的含义，新约照样是那样，也有一些隐藏着很深的含义还没有被开启，所以需要我们自己去追求寻索，这样我们就知道圣经里边很多真理是要向我们显明。那么如果有人问，基督不是只有2000年吗？基督教，我们中国5000年，中国人信了主之后还是中国人吗？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这么问你，我们怎么回答？我们信了主就不是中国人了吗？或者有人问你，这个你给他传福音，他说我不信，因为你那个神偏心，他为什么选以色列人，为什么选亚伯拉罕，为什么不选我们华人，你怎么回答？就是这些问题都要，我们都要事先想好了。彼得不是说吗，你要想好了，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说出来。所以我们说神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好，因为这些人他给你问你的问题的时候，他会认为我们中国人好，亚伯拉罕为什么选他，我们比他更好，为什么不选我们，这是他背面那个东西，或者他认为不公平。所以我们就告诉他，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好神才选他，那是恩典。同样选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当中也有不少失落的，说明他不是说他好。耶稣那个比喻，你比如说一个妇人，他孩子是吧有问题，然后让耶稣去为他祷告，然后耶稣说不好给那饼给狗吃，然后那个妇人是个外邦人呢，所以他就说什么，哎，狗也吃，你主人孩子们糟蹋的，掉下来那个汁儿我从底下捡，你本来我也没上桌子去吃啊，我在桌子底下吃，你儿女你给他，他不吃，他糟蹋，糟蹋的就是我的。这就是他的观念。我们外邦人就是捡福音，你本来是给以色列的，但是耶稣来传福音就是给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不要，所以才往外邦传。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外邦人也当然得救，因为神爱每一个人。所以不是说因为亚伯拉罕好，但是亚伯拉罕蒙召以后，他确实是神给他感动，给他这个恩典，让他用信心来跟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中国2500年有敬虔传统，这是真的。在古的时候，中国华人古人是敬拜神的，所以老子的那个年代要敬天，要无为治道。用无为来治国，就是不靠着自己的行为，乃是靠天道来治这天下。那么到了后来孔子的时候，孔子就说什么呢，他去找老子，然后想询问这些事，后来没有弄清楚，所以孔子就说天道太高，我寻呢寻不到，我就退其次求人道，所以他放弃天道求人道，所以他所做的一切这些个都是用德用行用人自己的行为来做。所以你看德字，中国的德字是双立人，行为的行也是双立人，就是人的行为靠自己做来满足。但是神说你要靠恩典，我们得就是本乎恩，所以这个天上的道是靠着道而不是靠着德。但是人要有德，你得了道以后要用德来显出你的道，这才是对的。所以雅各书里边说，人靠信心得救呢，还是人靠行为得诚义？ 保罗是在罗马是不是都是说因信称义嘛？但是雅各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人靠行为。妓女拉合和亚伯拉罕都是因行为称义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他跟保罗对着干吗？不是的，保罗讲的是信心，凭着信心来领受来去做。但是呢，雅各说，你有了信心以后，你要把它显出来。你所做的是因为你真有信心，用信心把它显出来。彼得书也是说呀，昨天黄牧师在这儿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有几个在可能知道，读了一段彼得书，有了信心还要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信心是第一个，有了信心还要哒哒哒哒哒哒，往下你就读就好了。也有德行，哎，等等等等，就是说两个都要有。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中国的古人就敬神，但是somehow到了一个程度，到了一定时间就不再那么敬虔了。中国的春秋战国开始以后，五百年的战乱，后来就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帝，第一次出现帝，中国文化当中，秦始皇，始嘛，开始出现帝，自称为帝，这就完了。我们说帝只有一个，上帝，他开始称他自己为帝，所以从我们都知道历史这段，从那时候开始，2500年战乱之中越来越厉害。所以圣经讲，人的罪越来越累积，越来越严重。好了，这个我有一本书是中国文字，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放哪儿了，搬家。如果你们感兴趣，以后我们有时间多参考，非常有意思。中国的字，老祖宗造的字，都非常有道理。有一句话叫“仓颉造字”，怎么着？鬼哭狼嚎是不是？为什么鬼哭？为什么狼嚎？没有文字的时候，口传传得很慢。一旦有了文字，圣经就能传开，每个人都能读，魔鬼的日子就到了。所以鬼才会哭，狼还才会嚎。所以一有了文字，圣经拿在每个人手里边，这个魔鬼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所以你看中国人造字非常有意思，从甲骨文，从更早的从楔形文字等等，到现在的简体已经没有这个味道了。所以我喜欢，我太太经常用试着用繁体来写字，很好的事情，因为能够反映出那些个文字当中的含义。我只是剪了两三个，你比如说这个羊，这个义字，替罪羊。我们的我为什么这么写呢？你要再追寻到甲骨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边这个我字，这边是个手，这个手，这边是个戈，就是扎枪嘛，武器嘛，就是手里拿着个武器，扎着你，扎着他。扎着他，就是，这就是我。我这个字就是去，手指是总是弄别人去，这个就是我来杀别人，杀了你我才能活，这就是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定罪很重，也就是刚才为什么我们讲宗教。宗教官他什么都是用我来处理，我说的才对，我认为才对，这个我字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那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用我解决不了问题，要用羊代替。所以那个这个上面的是羊，底下是我，就是用耶稣，我们是披戴基督，这是圣经讲的，也是献羔羊。所以这个是中国的文化当中清清楚楚写得很清楚的，我们把羊举起来献上，等等，这就是很深的含义。孔子也是做大礼的，他 那个礼当中实际上就是献祭了，旧约的献祭了。中国的孔孟那个时候那个文化就相当于旧约那个献祭，那是一样的，只是名称不一样罢了。所以有一次，孔子跟他的徒弟说，他徒弟说：“哎，别献这个羊了，那他舍不得那个羊。”然后孔子就说：“你舍不得那个羊，我舍不得这个礼。”就是说，他所注重的是一个约。人犯了罪，必须向神献祭才可以。所以那个年代，中国也有祭啊，祭坛，中国献的祭。是不一样的，而且还不一样的名称。皇帝献的祭叫什么祭？皇帝那个地方叫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都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贪婪的蓝，这个夏娃在树林里边吃这个还是吃这个？所以两个木头、两个树底下的女人来选，又要吃这个又要吃那个，所以贪婪的蓝字。还有这个禁，这个禁字呢，我们要知道。两个林，两个木，就是生命树、善恶树。神指示你，这个不可以吃，所以叫禁，禁止的禁。那么这个士字旁是什么？士字旁是启示，上面一点儿一横就代表天。这个小就代表雨，下雨的雨滴，就是天给人的启示。给人的滋润，这个事是指示神让你做什么。这个道，大道也是说你要走这条路。你看那个道那个字，中间是个手，手掌的手是吧？然后有个走之，是吧？手掌的手实际上就是你想象一下，中国的京剧或者是古装戏，那个宋王戴的那个冠冕。一个大叽叽铃铃，那上面那两点就是那个，然后这个上面那个就是个冠扣在头上，王，元首的手嘛，首长的手嘛，就是王嘛。然后王告诉你怎么走路，王跟你说你要这样做，这就叫道。所以这个中国很多次都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士呢，就是。启示，神给人的启示，所有的与神有关的字都跟这个字有关。神的神字，士字旁一个神，神说话，生命的神嘛，生命记的神，就是神说话，这叫神。然后祷告、祈祷、福、祸等等这些字都是跟士字旁有关的，因为这是神给来的启示。所以中国老祖宗造字的时候绝对是有道理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中国文化当中，诗书啦，易经啦，赏书啦，诗经啦，这个里边太多的词汇来表示对神的敬拜赞美。所以这个诗经啦，就相当于旧约的诗篇。如果说东方的这个东方的诗篇，你可以说，诗经就是，因为它里边的敬拜、赞美、归荣耀等等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屈原，在天文当中就说安登，他叫安登，是谁叫安登做统领万物的主宰？这个女娲是怎么出来的？所以他用安登和女娲，诗经就是安登就是 Adam 就是亚当。安登就是亚当，有的版本，你比如印度他们后来传播的那个叫，安登，亚当，还有叫阿丹，还有叫阿丹的，对，就是基本上就是亚当的翻译。所以你就知道，从屈原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创世纪的这些故事是传到中国去的。只是慢慢的，还有这个在河南，洛阳，开封还是洛阳，有一个叫以次乐业碑。咱们这回有一个姊妹叫什么？
开封。
不是，咱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知道。齐安，齐安，对对对，就是说在开封或者洛阳有一个碑叫以斯勒叶碑，上面就是说的是这些，恩登啊，女娲呀，就是这个词。阿乌罗汉，你身上还记得阿乌罗汉，就是亚伯拉罕。对。对，那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碑。圣经说有四条河，《山海经》里面也是四条河。这个伊甸园有两棵树，生命树、善恶树。中国的古文化当中也有两棵树，叫做不死树和圣木。他把生命树，说成不死，生命就是永远不死嘛。智慧就是圣木，睿智，它叫睿木。实际这个它不叫圣木，应该叫睿木。那个睿怎么写啊？就是有智慧的那个意思，睿木。
就是那个睿，最底下那个。
哦哦，在这儿，对，它叫睿木，也就是吃了以后有智慧，就是被引诱以后，夏娃被引诱以后，吃了以后跟神一样，你就不再需要神，你就是神，就犯了罪了。所以这个智慧树呢，我们知道，智慧树它真正的本身的含义是什么？你吃了以后知道什么叫善，知道什么叫恶，但是神不允许他吃。因为什么呢？这个跟文化一样，文化，以色列人文化，他的文化当中知道善知道恶，这个知道这个词叫做经历。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亚当夏娃同房生了该隐，同房那个词
经历
就原文就是知道，所以 Adam knew 夏娃，所以就生了孩子。所以我们跟罪一结婚一同床，就生罪了，就生出罪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非要经历那个罪，那你就犯了罪了。所以神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经历罪，你经历了罪你就得死，所以你知道了罪你就得死。在哥林多书十五章十四节，哪个地方有一句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其中他那句话，神使那无罪的，客户里边写着不知罪的，就是不知，就是没，实际上正确的翻译叫做没有经历过罪的为我们成为罪。耶稣没有经历过罪，没有犯过罪，让他成为我们的代替。所以那句话的含义是这个，不是说耶稣不知罪，不是说耶稣犯了罪他不认罪不知罪，你知罪不知罪，所以说审判官他知罪不知罪，知罪，所以那个知跟圣经里边这个哥林多书那个字是不一样的词，所以中国字要需要分辨，你才明白真正的含义。所以那个地方讲，使那神使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神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身，罪身的形状。所以这个那个知叫经历，所以这个地方叫知是善恶树，你吃了以后就知道什么叫善，知道什么叫恶，因为你犯了罪了嘛，你犯了罪才知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才知道什么羞耻，原来他没有啊，原来就是赤身裸体，没有什么羞耻，因为那是神造的，就是这样。他吃了那个以后，经历了罪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羞耻，才知道遮盖，用无花果树叶子遮盖，自己想办法遮盖。神说 No way， 你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无花果叶子遮盖不了你自己，我得用皮，用羊皮给你遮盖你，我用羊来代替你，我用耶稣的血来遮盖你。所以这是但是你就从这个伊甸园这两棵树和我们文化当中这两棵树，你就知道中国老祖宗就知道，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样子。比如说孔子， 我们都说孔子不可慕神呐、或者是怎么着文儒家文化啊等等等来对他有定罪，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候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像传给我们一样，但是他们的心里边要寻求神。所以这个孔子他曾经有一句话叫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什么意思？哎呀，我要是早晨听着道，我晚上死我都可以了，我都不怕了，盼望着就是早一点听着神的大道。可是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听不到，大道隐没了。在他那个年代，老子那个时候还有大道，到了他那个年代，孔子呢，大道隐没了。所以他才说大道隐没了，天道太高，我寻不到，我去退其次求人道，才出现的儒家文化，才出现的相对于旧约的那个规条，才有规条，儒家文化就是规条。那么孔子又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这个天就是神，你要得罪了神，你要故意犯罪，希伯来书不是有一句话，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只有恐惧战惊等候神的审判。那个地方说旧约的时候，神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的见证还要用石头打死，尚且不得存活，何况你践踏神儿子的血，又辱骂施恩的圣灵，你的罪该何等的加重呢？希伯来书讲这个，所以孔子就是讲清祸罪于天无所导也，故意犯罪你就没了，不能得救了。耶稣有一句话在新约的时候，得罪人子的罪尚可赦免，唯有亵慢圣灵的罪永远不得赦免。那是什么意思？耶稣在的时候你羞辱他，只羞辱是个人，是一个人，因为他是中间那一部分，他是中间，他是赎罪的羔羊。施洗约翰见了他以后，施洗约翰向世人引荐耶稣用两句话引荐的，第一句话，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那是说耶稣成为肉身，道成为肉身来做赎罪的羔羊，赎人过去已经犯了的罪的。然后后边在路加福音又有一章，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有一位来要用火与圣灵给你施洗，这是施洗约翰对耶稣的描述，用火与圣灵给我们施洗。所以耶稣说，你得罪了人子本身罪还可以赦免，你要是得罪了将来要降临的那一位圣灵，那一位保惠师，那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你如果亵慢他，你就不能再得救了。你今天亵慢我，将来圣灵来了你还可以悔改，你亵慢施恩的圣灵，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了。耶稣第一次来是恩典怜悯赦罪，是恩典，是神的爱，耶稣第二次来是神的公义，是审判。那个时候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孔子说罪祸罪于天无所导，他讲的就是你要是故意犯罪就没办法了。还有未知生焉知死，这个生和死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词。我们要知道，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你怎么知道生和死这个词？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不太喜欢听死这个词，但是要清楚，死有两个，生也有两个。肉身的生叫生，第二次那个叫重生。死有两次，第一次的死和第二次的死，启示录不是说吗？第二次。所以基督徒的肉身死了，我们不叫他死，叫睡了。 不是好，不是为了好听才这么讲的，不是为了好听，这是真理。进到火湖里面，那才是永远的第二次死。所以这个未知生焉知死，你说他是哪个生哪个死呢？他讲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肉身活着这一生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死了以后是怎么样呢？死了以后究竟是什么呢？可是我们常常说怕死怕死，希伯来书就说神来了，来让耶稣来做这个，然后就说什么呢？拯救那些怕死的人，一生犯罪一生怕死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怕死，因为肉身的死是暂时的。耶稣说你不要怕那只杀你身体的，要怕那个又杀你身体又怕你又杀你灵魂的那一位。所以这个就是说生死有两个不同的观念，所以要清楚。所以我们对他们传的时候让他们有这个观念，他们就不再为今生来忧虑什么。所以林道亮院长曾经说过，这些中国的好，中国的这些人都是得救的，这只是大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我们谈的是民族文化，另外一个现在我们谈这个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在大陆来说，尤其是这些年来猖獗，不是说科学，而是说科学主义猖獗。科学是好的，科学主义是有问题的。一加上主义，就是说只有他行别人不行，除了科学别人都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这就叫科学主义。这个人人都知道科学是力量啊，什么科学是真理，这些都是有问题的话。科学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科学就是来研究探讨这个宇宙的规律。但是科学主义呢是一种迷信了，就等于是因为科学主义加进了一句话在里边，就是科学发现的真理永远不变，这是它的真实的它的骨子里边的问题。科学发现的真理永远不变吗？我们在这儿做的大部分都是可能都做科研的，都是学者高科技的，你今天用的电脑十几年以后就不能再用了，就会有新的产品来代替它，又有新的理论真理就原理来。光原来我们以为光是走直线的，但是科学家证实光也是走弯路的，就看你光经过，因为光它是光子，它还有质量，一旦有质量就会受吸引，一受吸引哪怕一点点，你个量质量太大了它照样会转。爱因斯坦不是说这个光是要走也受重力牵引吗？所以英国一支团队这个到非洲，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一个月食日食，就是观测，结果果然发现这个光线这么过来，然后这个地球光线过地球不是过太阳的时候，然后在地球上我们看，因为过这儿的时候这个光线会被吸引然后弯一下，所以他得了诺贝尔奖。也就是说真理就是我们所科学所发现的这些个原理定理等等都是受那段时间限制的，再过几年可能有新的理论来代替它。所以这个就是爱因斯坦在描述宇宙的时候，他加了自己觉得有点问题不对，所以他就加了一个修正数，这个叫宇宙常数。他加进去了以后，结果就给他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后来他就说，他说我犯的一生最大的错误就加了这一个常数，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常数，但是那个一加进去似乎看起来是 是很对的，但是事实上因为加了那个，所以他就不能发现另外一个更大的这个真理。所以这个科学主义认为我们今天科学所看到的永远不变，这些东西都是错的。我们说科学只能帮助人信神，很多的科学家都是信神的，这个我们以后有时间，这个太多了。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一个什么叫科学 Science。 科学实际就是中国，咱们文字已经说得很清楚，科分科嘛，因为太泛泛了，你也弄这个什么都做就不会太精，所以分科才会深入下去研究。那么就是说这个是科学，它有很多层面。我们说常常说这个 science 这个实验科学是用实验来做的，医学啊、生物学啊、这个物理等等等都有一些实验科学。但是人文算不算科学？人文也是科学呀，也是一科吗？你上大学的时候上文科呢，上理科，是不是这么说的？文科理科不一样的科，就是不一样的范畴。文科里边语言是不是一个科学？你描述你怎么这么发音，他怎么那么发音，科学这也是科学，他发现真理来描述真理，描述一个定理。所以这个科学本身它是来用于这个世界的。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整个这个宇宙是神所造的，我们要管理它就要了解它，了解它你要了解它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定律，牛顿发现的定律，地心引力，所以才有今天的卫星登天，没有那个做不到。所以要了解，所以了解这个背后的这个定律就是科学要做的事情。但是这是对于这我们所看到的物质世界，那么看不到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以外的那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是信仰的范畴。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肉眼看到的以为是真实的，看不到的以为不是真实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肉身生的儿子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子，这个可是保罗管提摩太和提多管的叫什么？叫真儿子，那不是他肉身生的，可是他管的叫真儿子。也就是说灵界那是很真实的，我们这个世界将来都一把火都要过去，彼得书说的，只有神的话，只有神永远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科学和信仰他们的关系我们要把它捋顺。在这个地方呢，很多观念，这些不信的他们的观念是错的，以为科学和信仰是打架的，是冲突的。但是我所要强调的，即便是在我们的信徒当中也有相反的另外的偏见，就是说这个只要信仰不要科学，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你看有些人祷告啊，一些人这个说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就好像不用吃东西，神的话就够了。但是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这个平衡一定要平衡。所以这个科学呢，它是认识神所造的世界的这个规律，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规律以后就好管理这个世界，来认识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信仰呢，就是我们敬拜那位造这个有规律的世界的主。对象不一样，如果就像 刚才第一个PowerPoint 第一个里边，罗马书第一章十几节开始那个地方，就是这些人犯了罪，不拜呢造物的主，反而拜主所造的物，这就叫淫乱。今天有多少人这个是犯淫乱？有的是拜月亮神，拜太阳神，把太阳当作神，把月亮当成神，把山神、树神，这个任何地方造，这个我们老家那个厨房里边还有个灶火爷，管他叫灶火爷，
灶王爷，
我们老家那口音那种不叫灶王爷，反正就是什么都是神，哪个地方都是土地神、土地公，这个那个，就是他不拜那个造这些东西的主，他反而拜那个主所造的这些东西，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第一章 PowerPoint 说的罗马书一章十五节以后那一段，甚至同性恋那一段里面也都说了以后。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信仰是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一个是左一个是右，是要平行走。信仰这个词不是，就是说科学是你摸得着看得见，有证据有数据，哎，这才做得出来的。那么信仰呢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叫信。中国文字呢确实很好，但是也有它有它的不足的地方。你比如说信这个词，还有刚才说的生死这个词都不太容易完全反映出来。因为中国人造字的时候最早是从天的启示来造的，所以到后来有一些就没有再往下发展。你比如信仰的信字，我们就讨论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这么造信仰的信字。我们自由发表，可以。
我们要讲信用的信。
对，对对，我们先从英文的角度来说，英文的角度，信这个字有 believe 是吧？还有一个词叫 trust。所以你 believe 和 trust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相信 ，I believe， 这个美国总统叫什么？
奥巴马。
但是我不信靠他。
Trust,
I believe he is president, but I don't trust the president. 同样翻译中国人的字都是一个信，但是内涵就决然不一样。所以这个字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个字信仰的信字，一个是信，就是相信，是你一个推理的过程，是推理，是理性的推理过程。然后另一个 trust 不是推理，那是你全人的信靠。所以你在投资的时候，有中国大陆有信托公司，把你的钱都就交给他，让他给你做买卖，信托，你托付给他，你信他，你才托付给他。你不信他，你以为他大骗子，你怎么才能把钱给他呢？不可能，你托信靠 trust， 把你一生都托付给神。所以这就是这个信的含义。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在呼召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以后远知名弟兄再来的时候，或者你听他的录音带，他呼召的时候，他会说，祷告的时候，他说，让耶稣做你的救主和
生命的
主。救主是指着他用血来赎我们的罪，这些罪我们已经都做过了，都犯过了，没办法回得来，挽回不了，只能用血。因为希伯来书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只能流血。这就是施洗约翰说，看那赎罪的羔羊，神的羔羊，赎人罪的，只是流血的那一位。然后后边那句话就是， 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生命的主这个词呢，就是我们一生要把我们的一生交托给他，要信靠他。这个是就是耶稣说的，就是施洗约翰说，以后要有位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你要靠圣灵活着，用耶稣的血赎我们过去的犯过的罪，以后的软弱，以后的这个都交托在他手中。我们有这个罪性，但是交给神，信托给神，神就用圣灵致死我们身体上的恶行。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福音派基本上着重血，灵恩派灵恩派着重灵，所以这两个，所以但是两个我们都要，两个都要要。福音派得救了以后也得靠圣灵活着。啊，你圣灵这个灵恩派，你这个你在运作过程当中，你难免还会犯罪啊，犯罪怎么办？还是求耶稣的血洗啊，所以都得要，都得要。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信仰的信字呢，包括里边那个 trust。这个就是我们说，我用一个比喻，药理学有一个这样的图，这是上面这个是剂量，这个是剂量，不是效果果效。你比如说我们吃一个药片多大的剂量，10克、20克、30克这个剂量，然后会有这个多大的效应，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呢，做实验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曲线。小剂量的时候作用小，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这个果效就越来越大，但是会到一个基本上就到一个出现这样一个图。这是用普通的数字来描述的一个图，然后后边这个就是用另外的用对数化，因为对数化好把这很大的剂量拉回来，这样的话做图就好做。另外一个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你看这边这个线是弯曲的，这边这个线也是弯曲的，中间这一点点，这个图我是从教科书上摘下来的，这个图做的不好，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比较直，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弯了。总而言之，从理论上来说，中间这一块是直的，越靠近中间这一点越直。所以有一个叫 ED50 LD50， 就是半数致死量或者半数有效量，也就是在半数的时候，在50的时候是最敏感的。你做逻辑，你做推理，做一个公式，多大的剂量产生多大的效果，你要多大的效果必须给多大的剂量，一个推，这个外推公式，这个时候在这块是根据这块做的公式，90%多是比较准的。但是另外一个这头就不准了，这头也不准。因为什么呢？这不是人所操控的地方，人你可以操纵这一块，但是这两边都不是你，都不是人所操纵得了的，那个地方是神的。所以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只能用在这一点点，两边的话人的智慧没法理解。所以这就是申命记29章29节里边一个很好的对应，显明的事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隐秘的事、奥秘的事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活着，科学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段，我们就用这一段。两边的那个我们理解不了就不要管了，你不要试图强求去做，强求去做你也做不对，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是你用什么方法你都解决不了。你比如说这个图，用多大的剂量才会造成最大，我们说是最大100%，用多大剂量，你用多大剂量也达不到，因为那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那你用多大剂量能够造成零？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你比如都是一半一半的，你比如两片药、半片药， 这个你比如说十克、五克、2.5克这么往下分是吧，你就往下推，你就往下一点点减量，然后做这个实验。那我问你，你到什么时候做到零？因为你永远做不到零，只是从理论上来说是有一个零在这儿，但是你永远做不到，这头也是你永远做不到头。中国的庄子有一句话，他是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就是一个尺，一个木头棍儿，假定是一尺，你每天砍它一半，今天砍一半，把这一半扔了，再这还剩留一半，留一半扔，再砍一半，第二天，就是一尺的木头，你每天砍它一半，你砍一辈子也砍不尽，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砍不完，因为你永远到不了那个地方。这边也是一样，一片加两片，两片变成四片，四片变成八片，你就加吧，加到头，永远你到不了头。那两边都是神的，所以这个叫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的，所以人的智慧不能到那个地方，所以就还不到是吧？几点结束？
45，
那差不多了。OK， 我们看完这个就 OK。这个宇宙大爆炸，现在这个真理，这个科学告诉我们，宇宙有起有始有终。不信神的说是宇宙是永恒的，物质是永恒的，但是不是的。现在这些科学告诉我们，宇宙有始也有终，神创造天地，但是最后这个天地要过去。那么现在的科学就告诉我们这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国内的讲这个物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这两个主义都不对，但是都要面对它。物质不会永恒，永恒的只有是神。好，基本上大概我们今天就是先讲到这儿。那个以后呢，可能因为我跟子琪可能会在有一些中湾有一些服饰，那个时候春生弟兄就帮助我们来我们是同工在一起来做这个课程。还有就是我今天听慧敏姊妹说，钱弟兄他有一套很好的这个科技这方面的 DVD 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中间可能会插一些那个，我跟春生弟兄看完以后，我们会安排在什么时候放，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感谢主。好，那春生弟兄，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谢谢你在主日的天里面晚上，谢谢你的阳光，平时探究真理的心，因为你是真理。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在这边的探讨能把信仰跟科学方面一般所带来的误解能够有点澄清。我们求主您给我们智慧，也中原传道的智慧，给埃及的智慧，就在这样的讨论当中，能够从你领受到从你来的智慧，让弟兄姊妹在这里能够得到造就。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好，谢谢各位。